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俄军在巴赫穆特遭到乌军重击，美国将两件南北朝至唐朝文物归还中国，中国地摊经济解禁，淄博能让全中国红火起来吗？
淄博的模式跟中共政权的特性完全不相容的这种情况来看，在全国没有推广的空间。
警惕美国智库，北京限制海外机构获取中国数据。
依赖外国数据，或许这样子会更容易有误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军在巴赫穆特遭到乌军重击，日本将部署更多爱国者导弹，请宇宙来分享国际新闻。宇宙，首先请介绍俄乌战场的最新动态。
好的，志远。乌克兰军方星期三5月10号表示，驻守乌东重镇巴赫穆特的乌克兰部队发动了反击，成功的击溃了俄军第72摩托化步兵独立旅，迫使该部俄军放弃了阵地逃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乌克兰第3独立突击旅指挥官比列茨基在社交媒体上贴出的一段视频显示，俄军的两个连已经完全被摧毁，许多士兵被俘，大量装甲车被击毁。志远。
好的，一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周四举行，美国债务问题引各方关注。一周。
好的，志远。工业化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呢，是在星期四在日本新舄县举行。那么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呢，将就如何加快全球供应链多样化，降低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展开讨论。目前呢，美国如果不能够在近期提高债务上限，最早可能会在6月1号发生债务违约，加深银行危机所引起的市场恐慌。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东京也向中国发出了信号，希望他参加解决斯里兰卡债务的债权问题。志远。
好的，一周，日本在接近台湾的岛屿部署爱国者导弹，同时呢，与北约讨论在日本设立联络处。宇宙。
志远。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本星期早些时候宣布，为了应对朝鲜远程导弹的发射，即在西南诸岛的石垣岛与那国岛部署美国爱国者三型反导系统之后呢，又在位于冲绳县宫古岛部署同一型号的导弹系统。此外呢，日本外交大臣林方正星期三证实，日本正在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就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一事进行磋商。他同时表示呢，俄罗斯去年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迫使日本重新思考地区安全。志远。
好的，美国宣布驻汤加大使馆正式开馆。美国副国防部长说，中国是世代挑战。宇宙。
是的，志远。美国国务院星期二5月9号宣布，当天呢已经在太平洋岛国汤加开设了大使馆。这个呢是为美国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影响力，以对抗中国势力崛起所进行的努力的一部分。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呢，在星期二，也就是5月9号，在一场主旨为创新与国家安全的交流会上说，美国面临的一项主要军事挑战就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志远。
好的，宇宙。突尼斯犹太教堂发生枪击案，以色列袭击约旦河西岸，这是怎么回事？宇宙。
是这样的哈，志远。星期二呢，一名突尼斯海军卫队成员在杰尔巴岛一座犹太教堂外面开枪，打死了四个人，打伤了九人。突尼斯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袭击者首先射杀了海军设施内的另一名警卫，拿走了他的弹药，然后呢前往犹太教堂。此外呢，以色列军队星期三对约旦河西岸发动袭击，打死了两名巴基斯坦人。以色列军方表示，空袭的目标呢是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武装分子。志远。
好的，谢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一组围绕中港台的新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物归原主，美国将两件南北朝至唐朝文物归还中国。下面请陆洋与您分享一组中港台新闻简讯。陆洋。
志远，这个消息是纽约当局星期二5月9号宣布的，这是美国最近向十几个国家归还被盗艺术品中的最新一例。美国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在一份声明中说，上世纪90年代初，盗贼在中国境内的一个墓穴里用锯将这两件石瓶锯下来，然后将其走私出境。志远。
关注台湾方面，蔡英文是否有可能出席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另外呢，五角大楼重申计划运用总统提取权向台湾提供武器。陆洋，请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好的，志远。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三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有立委提到，以往台湾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代表至今仍无总统或副总统，外交部如何评估蔡英文出席 APEC 的可能性？吴钊燮表示，虽然台湾大众对此事有所期待，但必须考虑到现实，他认为难度极高无比。另一方面，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日前证实，美国计划运用总统提取权向台湾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准将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的时候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二月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便明确地表示，国防部打算利用这项权力。志愿。
那么中国外长秦刚出访欧洲，据称是为反美寻找机遇。陆洋。
是的，志远。不过呢，秦刚出访德国被认为是出师不利。5月9号，秦刚和德国外长贝尔伯特共同召开记者会，在乌克兰战争议题上，两人明显意见相左。秦刚称，中国和俄罗斯公司的合作不应该受到欧洲可能寄出的制裁，而贝尔伯克则强调，中立就等于站在侵略者俄罗斯一边。志远。
好的，陆洋。香港方面，香港立法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法案必须持特首批准，矛头指向黎智英吗？陆洋。
志远。香港立法会5月10号通过修订法律职业者条例，规定海外律师参与港版国安法的案件要先取得行政长官的申请许可及证书。外界普遍相信此举是针对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计划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为其抗辩。志愿。
是的，陆洋。关于香港立法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法案必须特首批准，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台湾方面，中国观众翻墙追台湾热播剧《人选之人》，感叹台湾能为何中国不能。中国逮捕一名被控使用 ChatGPT 制造假新闻的寻衅滋事者。陆洋。
好的，志远。首先，台湾热播剧《人选之人》造浪者连续多日冲上影音平台网飞的台湾收视冠军。这部讲述在野党政治幕僚助选打赢总统选战的职人剧，虽然在中国没有上架，但却引来了不少中国观众翻墙追剧和热议。来自中国的观察人士说，此剧触及部分中国人渴望的自由和政治权利，并引发他们对台湾能为何中国不能的反思。另外，多家国际媒体5月10号报道了中国警方以涉嫌利用智能聊天平台 ChatGPT 制造虚假新闻的罪名逮捕了一名红姓男子，这应该是中国当局在这款新型机器人问世以来采取的首例执法行动。志远。
好的，谢谢陆洋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继续带您了解港府阻挠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法案，矛头是否直指黎智英。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立法会5月10号通过修订法律职业者条例，规定海外律师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需要取得行政长官的申请许可及证明书。这么做的目的何在？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好的，志远。外界普遍相信这个举措是针对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试图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为其抗辩的计划。 黎智英去年获得香港终审法院批准，就国安案件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进行辩护。随后，中共全国人大就《港区国安法》第14及47条作出解释，表明不具有香港全面职业资格的海外律师，如果担任港版国安法案件辩护人，要取得行政长官发出的证明书。今年2月，黎智英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法庭宣布人大释法不影响他聘用欧文，或者能否聘用欧文或其他海外大律师代表抗辩向特首申请证明书。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修改法律限制海外律师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目标很明确。钟建华说，黎智英涉及的问题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北京要集中火力对付他，甚至不排除会把黎智英带到中国大陆受审。他不想让外国的法律界政界有任何机会来加以评论或者知道更多。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例有效落实中国全国人大常委释法精神，应对潜在国安风险。法案委员会主席马逢国表示，港版国安法以中文撰写，海外律师不了解香港社会环境。他说，海外律师参与案件期间将可以接触到国家机密文件，包括国安处调查报告，属于外国情报部门感兴趣的内容，这将大大增加泄露国家安全机密的风险。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停刊的《苹果日报》三家相关公司被当局控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等四项罪名。而大律师肖志文担心香港特首将来做出决定时可能会为所欲为。肖志文说，行政长官的证明书对法院有约束力，等于行政决定凌驾于法院的裁决，法院将不能说不。行政长官甚至不需要交代自己的决定是基于什么因素和原则。肖志文说，很难保证将来不会扩大至所谓的涉及国家利益的民事或者经济案件。非亲北京阵营立法会议员狄志远表示，允许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法案件可以体现香港国际城市的地位和司法制度的开放，而行政长官审批时应该有公开的审核准则，以增加透明度。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港府阻挠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法案，矛头是否直指黎智英？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美国国务卿强烈鼓励世卫组织邀请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二5月9号强烈鼓励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今年世卫大会。此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历任政府已实施40多年的一个中国政策至今没有任何改变。请听陆洋分享一篇美中台相关的综合报道。陆洋。
好的，志远。今年的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预定从5月21号到30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布林肯在一项声明中说，大会将讨论全球公共卫生优先事项，这是一个让各国代表以及全球公共卫生专家推进全区卫生及全球卫生安全的一个独特机会。他说， 我们强烈鼓励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今年的大会，以便在讨论中贡献他的专长。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行政当局多年来都曾经多次提出议案或者发出呼吁，推动台湾的国际参与。美台官员上个月在华盛顿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举行工作会议。美国国务院在会后发出的声明中说，协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是双方的进程目标之一。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在蔡英文政府执政即将步入尾声之际，台湾要接到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仍然是希望渺茫。另一方面，针对中国国务院兼外交部长秦刚5月8号在北京会见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时要求美方明确处理台湾问题，停止继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说法，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同一天在华盛顿回应说，美国历任政府已经实施40多年的一个中国政策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因此也绝对没有需要修改。秦刚与伯恩斯的会面一度被认为是两国开启对话渠道的好迹象，毕竟这是自从气球事件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以来，华盛顿与北京高级别外交官员的首次对话。不过也有人指出，现在估计这次会面将带来的真正影响还为时过早。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智慧树投资 Wisdom Tree 主管任立倩指出，根据当地对这场会面的报道，我不会把它称作是解冻，中国将两国关系的恶化责任全部归结于美国。在报道两人会面时，中国的新华社引用秦刚的话说，美国应当做出反思。而中国近期针对美国商业调查公司的一系列举措，也让外界对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感到悲观。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强烈鼓励世卫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国地摊经济解禁，淄博能让全中国红火起来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深圳特区报日前报道，深圳市修订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允许街道办事处根据方便群众等原则，划定摊商经营场所，甚至包括让部分沿街店家门外揽客。有分析称，席卷全国的淄博热浪正在助推包括深圳在内的高大上城市，那么淄博能让全中国红火起来吗？宇宙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了解更多情况。
陈云，事实上呢，不仅是深圳哈，还有北京、上海、昆明、兰州等地呢，大概是有28个城市已经是陆续的宣布放宽摆摊的限制。那么这个呢，是不是就折射中国经济大环境呢？陈云，
是的，宇宙。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的教授蔡明芳，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就表示说，在美中贸易战啊和新冠疫情的这个影响下，中国呢它正面临一种全球供应链重组的问题，不只是一般的跨国公司或是外国厂商撤离中国而已，其实呢是就连这个红色供应链里面的佼佼者，像苹果公司，它也要转移生产的阵地。所以呢，中国的经济和就业的情况自然就会走下坡，所以它整个经济模式也会开始重组。那么第一个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会反映在这个内需上面。蔡明芳就说，
我觉得这个地摊经济某种程度当然也是代表了中国整个经济结构的一个变化。第一个，地摊经济有可能是创造一个新的就业机会，第二个，它其实也有平抑物价的一个功能。
好，那么陈云，总体来说呢，在观察人士的眼里，地摊经济意味着什么呢？
是的，宇宙，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他就认为说，地摊经济呢是一种当局在没有办法提出挽救经济的一种有效政策或是实质性政策下的一种相当边缘性的政策。那事实上在过去十几年呢，因为 民众摆摊和城管之间发生了冲突是不计其数。尤其几年前啊，北京在寒冬的夜里去除了几十万的低端人口，大家都还历历在目。所以说他认为政府现在开放地摊经济可以说是对底层人民生活空间的一种让步。只不过呢，这种让步它其实是通过一种示恩的姿态，用一种类似扶贫的方式来缓解高失业率以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那么另外一位的旅美食评人雷哥呢，他认为说中国现在很多的城市都在为地摊经济开路，这说明了说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确实是很不景气，失业人员也是非常的多。那这个情况下就会让一些高大上的城市，他们最后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来复活一些不那么高大上的地摊经济。那他觉得他永远是看好地摊经济的，因为他就是百姓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呢，他并不看好这个地摊经济他能够扛起重振中国经济大旗。宇宙，
嗯，陈云，那么说到这一点呢，我们当然是必须得提到这个淄博烧烤啊，它是出了圈的地摊经济的代表。那它的成功可以在其他地方复制吗？这个飞行人士他们怎么认为呢？
旅美食评人雷哥他表示，淄博烧烤呢，它其实真正最吸引人的地方并不是烧烤的本身，而是民众在经历了这种三年严酷的疫情管控啊，还有像今年年初有非常多的死亡感染的这个浪潮之后呢，淄博这边非常的温暖宽松善意，而且充满着热情。那如果说看懂了这个淄博烧烤会火爆出圈的这个实质的话，就会知道它成功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政府角色的转换。也就是说，政府它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让社会活力在管控中窒息。所以说呢，以淄博的模式跟中共政权的特性完全不相容的这种情况来看，在全国没有推广的空间。宇宙，
谢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的连线报道。中国地摊经济解禁，淄博能让全中国红火起来吗？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警惕美国智库，北京限制海外机构获取中国数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期美国等国家的海外智库有关中国的报告，据报引起北京的关注，并且因此限制海外机构获取中国的数据。陆阳连线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了解相关情况。
高峰，海外智库这些触动北京当局神经的报告都涉及哪些领域呢？
陆阳，其实西方的智库和研究机构一直以来是难以和中国的企业和政府部门直接的接触，再加上中国当局决策的过程不够透明，所以呢，互联网呢是他们获取所需要的资讯的一个很主要的渠道。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啊，近期有海外的智库基于公开资讯发表了报告，触及到军民融合等中国眼里的敏感领域。那么另一份引起中国当局注意的智库报告呢，则是聚焦于中国军方如何获取由美国公司所设计在台湾和韩国制造的先进制程晶片。陆阳，
那么高峰，据你了解呢，中国当局最近几个星期加强了针对专门从事信息收集的外国公司，包括收紧海外用户登录中国的这个信息平台数据库。那么到目前有哪些个中国主要数据库的这个海外用户受到了影响呢？高峰。
陆阳，中国主要的数据库之一，也就是位于上海的万德数据，近期呢已经不再向海外的客户提供资料了。中国国家网信办也在今年三月通知相关的数据供应商限制海外用户获取敏感资料，包括专利和各项的统计数据。而号称中国最大学术知识网站的中国知网也随即通知外国的大学和其他的研究机构，提醒他们 对知网数据库的访问将会受到限制。从4月1日起生效，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表示，除了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呢，不少投资人士也会参考中国的这些数据库，所以估计日后他们将会更为依赖外语的数据库。
很多这些商业公司或投资者怎么决定哪里去投资，往往就是靠这些商业的数据库来看，依赖外国数据库，或许这样子会带来某一方面的偏向。
因为那个资讯少，所以更容易产生误解，更容易有误判。
那么海外学者对中国的数据库有什么评价？北京施加限制对他们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高峰、
陆阳，有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啊，中方这样做呢，可能会进一步损害有关中国问题的国际研究，也会引起世界怀疑，认为北京是不是有很多的隐瞒呢等等，因此呢，不敢让世界观察自己学者的言论。那么这样呢，将进一步损害外界对中国的信任，损害中国的声誉。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却认为，其实中国的数据库设限呢，对于海外机构来说当然肯定会有影响，但是未必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尤其是故意造假的风气在中国仍然是相当的普遍。他说，
文化大革命十年，那中国坑害人权的事情多严重，任何一个人写过中国当时对人权的审判吗？根本没有。50年代他们搞那个土改，杀那么多地主富农，你看到写这个东西吗？你去翻翻看，你用这个外文材料，比如说传教士写的，或者外国记者当时在那边的一些观察，还有可能接近于真实。
有分析则认为，限制海外访问中国的数据库会招致西方的对等限制，从而影响到中国的科技、经济等各方面自身的进步。陆阳。
谢谢陆阳与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报道。警惕美国智库，北京限制海外机构获取中国数据。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疫情后中国人在泰国寻找房屋以抵消风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许多中国人渴望在海外投资置产，渴望在类似疾病爆发时获得安全保障，并在国内对冲经济风险。Trip.com 网站的数据显示，泰国是五一劳动节期间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出境目的地，其次是日本和韩国。上海居民丹尼尔便躺在豪华公寓19层游泳池旁的躺椅上，欣赏着泰国首都一览无余的美景。我觉得自己还活着，我觉得很自由，他兴奋地说。在世界上最严厉的 COVID-19 新冠疫情遏制措施下，丹尼尔便在中国被隔离了3年。自北京今年开放边境以来，他是涌入这个东南亚国家的大量中国大陆人之一。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优秀国际学校和优质医疗设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渴望获得第二个家的人。泰国预计今年至少有500万中国游客，其中一些人准备购买房产。尽管泰国规定在任何公寓开发项目中外资所有权不得超过 49%， 但潜在买家仍在涌入，为以中国买家为目标的房地产经纪人带来业务。一位这样的经纪人是欧文珠，他说，许多之前出于投资目的买房产的客户，现在已经将目光投向通常价值超过200万元人民币的房产。这个预算只能在中国一线城市买一套简陋的房子，而且位置可能还不太好。但是有了这笔钱，他们可以在曼谷市中心购买一套豪华公寓，因此有些人会卖掉中国的一套房子，在这里买一套房产养老。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